有一个记得有位牧师嘛，苏格兰的牧师说呢，如果他会感恩的，那有一次苏格兰很多雨啊，住在英国都不知道，如果去过英国的，就有一次天气很不好，礼拜天聚会，牧师讲到他们习惯会有时候提问，这个牧师会怎么样的来感恩呢？他就开口第一句话，感谢主，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也是感恩，所以我们都要感恩。所以昨天我很高兴，因为有接口啊，有接口把我另外的一半，我最好的伙伴啊，合作伙伴，我的 partner 带来了，是我爱人，我太太。大家大部分都见过他，昨天有婚礼的。天国的数学很奇怪的，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不等于二，我跟我太太是上帝赐给我伙伴，我们两个人不是二，是很多，多过二。男生的呢一样，你也是一加一，你跟主耶稣也是一加一，也是不是二，所以都一样。所以我勉励大家，上帝赐给你。所以今天我讲的道就是针对这一点，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今天我们读的要研读的经文是很长，就是你把你宝贵的话留给我们，都是有你的美意，你让我们不只知道也要行道。所以恳求你，就今天这个时候借着你的圣灵，借着孩子出本的口，把你的真理讲解出去。如果那些是从你来的，就叫你坚固留在他们心里，那是我心里的想法，就你就把他们抹杀过去。请祷告祈求奉主名求，阿们。七章第一节，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的人倒好，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该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这样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当我把今天的题目发给会员跟马可，他们可能会感到有点惊讶，因为我们昨天刚刚庆祝完了一场大婚礼，是你们教会里是一个很大的喜事。我跟我妻子能够被邀来参与你们这个喜庆，是很大的一个福气，我要感谢大家。昨天我讲的道对象是对新郎新妇，今天我要讲的道对象是针对单身的。这里有几位是单身的，举个手好吗？举个手吗？高一点。单身的，或者是单身的，就是好吗？好，讲给你们，这个道是主要给你们的。我这么做是要提醒人，每一个人，你的生命的喜乐与满足，是与你单身或者未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再讲一次，你生命里的喜乐与满足，是与你是否单身或已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圣经对单身这个题目是做了抱歉，我跳过一块。感谢主，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章七节看到，我们不是在这方面唯一在寻找答案的教会。在第一节提到哥林多前书教会，叫哥林多的教会已经在写信，有写信给保罗， 问他在这方面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教导。所以呢，保罗在第哥林多前书一书这封信呢，就是其中一部分就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刚才读到七章，看到读的就是对单圣经里面对单身这个题目最完全的一个讲解。在座中已婚的可能会说，这篇道与我无关，这可能是与一些认为他，或也有一些人是认为他们不需要听这篇道，因为他们打算已经决志一辈子单身。就好像十八世纪法国有一个名叫约翰的贼啊，有一次他在偷窃的时候被逮。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呢，偷窃是很严重的一个罪行，惩罚呢就要上断头台。可是呢，当时的律法对那些被判死刑的有一项很独特的条款，就是说呢，允许死囚如果找到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他就可以免刑被释放。这是真的，革命时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律法。当时法院里在场有一个女人，我没机会见到她长得怎么样啊，她对约翰就起了慈心啊，想救她一命，她就站起来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愿意嫁给这个犯人。”那约翰看了那女人一眼，转头对法官说：“让我死吧。”在一节保罗说：“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在七节他也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就是单身了。”要明白保罗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我们首先要对当时历史的背景有点认识。当保罗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亲近呢并不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我要跟大家各位姐妹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也不是说弟兄不能在教会里面跟姐妹握个手。这个亲近呢其实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是指男人和女人之间在性行为上的接触。英文版就很清楚讲到了，这是性关系。了解了这个历史的背景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保罗在第七章里面强调的几个天国的优先考虑与道理。这些优先的考虑与道理，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已婚，都是一样的。保罗在七章一开始就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免奸乱淫乱的事。男人也各应当各有各的妻子，女人应当各有各的丈夫。”保罗在这里呢，你看呢，好像是什么低贬婚姻，好像是说呢，婚姻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合法化的来解决我们的性需要。就好像是说基督徒也有肉体的软弱，在性欲上容易跌倒，既然如此，就干脆用婚姻把基督徒的性行为合法化算了。其实呢，保罗并不是这么说，而是要提出两个重点给我们考量。首先呢，是基督徒对性应当有的观念；其二，是基督徒应当对单身应该有的观念。基督徒对单身的看法，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保罗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抱歉，转过来，我读。首先，我们对性应该有的观点，对哈，基督徒对性的观念，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当中有不同的意见或想法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要选择哪一类，今天是丽莎带师，我就知道他会选什么歌了，他有某些他喜欢某些歌嘛，敬拜歌诗歌，或者今天我们用新译本或者和合本都没关系，我知道大家现在是用和合本，因为我用这本是因为里面有些讲解比较容易明白，要不然我要花更多时间解释。或用酒呢，还是用葡萄汁来守圣餐，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哥林多教会在意见上有差异的事情是比较严重一点，因为其中呢有一派的人认为呢，基督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嘛，我们就有自由去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包括婚外的性行为。毕竟神是蛮有怜悯跟慈爱的，就算这种行为不讨他喜悦，只要我们向他认罪，我们就可以继续放下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你们回家可以去看一下，把这群自由派的会友呢的错误的想法纠正过来。他告诉他们说，是的，理论上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那保罗在第七章把焦点转移到另外一群超属灵的会友，这些人就认为呢，性行为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污秽罪恶不属灵的，所以呢他们连夫妻之间的性行为也认为是一种守肉体不敬虔的行为。保罗告诉这一群属灵的基督徒说，他们其实也错了，性也是上帝创造的，是他赐给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保罗甚至对这方面给夫妻的一些实用的建议，我在预备这个讲章觉得很幽默，因为保罗是单身的，他没结婚啊，他是这么说，五节，夫妻不可亏欠亏负啊，不可亏负啊。令人诧异的是，保罗会给哥林多教会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有这么直接明确的教导，因为在当时传统的犹太社会当中，性这个题目是被视为禁忌，通常是不会拿出来公开讨论的。当保罗会如此直接的讨论，他也清楚表明他并不把婚内的性行为当成是不对或者是羞耻的。五节保罗用了亏负这两个字，是指保留不给一个人他应当得到或享受的权利。保罗是教导夫妻在性活动上的保留只限于其中一个配偶希望有一段时间禁食祷告，并且呢应该只限于一段短暂的时间。那有些教会呢会引用这段经文来指性爱为一种会干扰甚至拦阻我们灵命成长的活动。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东西啊也可以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拦阻，比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个人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嗜好。保罗这里是告诉这群超属灵的信徒说，他们不应该强制说虔诚的信徒就不应该结婚，如果是已婚的就应该禁欲。你再详细看一下七章，保罗没说一个人必须禁欲才可以好好的禁食祷告，六节说很清楚声明这并不是一个命令，是允许你们并不是个命令。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越禁欲或刻苦己心，不一定等于你就越属灵。保罗在这里强调，性爱是上帝赐予婚姻的一份美好的礼物，但是很清楚，他也提到这是严限于婚姻的界限以内，在婚姻以外，性行为都是罪。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就来看保罗对单身的看法吧。七节保罗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来的恩赐，有人是从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在这里，保罗很清楚表明单身是从神来的恩赐，他并没有提升婚姻，他也没有美化单身，两者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问题是，单身的往往单身呢，单身往往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的恩赐。许多单身的会对神说：“主啊，谢谢你这份礼物，请你送给别人吧。”或者是好像圣诞节你收到一些你不想要的礼物，你就把它重新包装转送给别人。这是对单身很普遍却又不正确的看法。不管我们是已婚或未婚，我们现今的状况都是从神而来的礼物。关键呢，不是我们现有的身份，而是在于我们的心。当一个单身的信徒清楚明白他现有的状况呢，是由神而来的礼物，他就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因为知道凡天父所赐给他儿女的礼物都是好的吗？都是好的。我们在哪里缺乏了一个感恩的心呢？就在哪里就找到一些单身的努力去找对象结婚，而那些已婚的呢，对他的现况不满，拼命的试图找寻解脱。单身的仓促成婚，却很快就发觉婚姻生活呢，其实不如他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美满，而且限制多多，失去了单身的时候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也知道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婚姻配偶是彼此呢缺少期望，相敬如冰块，我说冰啊，那个冰，若不是环境的压力呢，可能会有更多这种婚姻会往离婚的那条路去走。保罗是说我们不应该持续做这种恶性循环的环境，反而要珍惜婚姻与独身这两个状况，把他们看为从上帝而来的礼物。不管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包括你的婚姻身份在内，如果你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礼物，你就可以带着一个安逸平稳的心，有参与昨天打算加文婚礼的单身朋友们，如果你昨天没有在婚礼过程中偶尔会幻想， okay, 我问过一个单身，他真的是这么说啊，幻想说你自己的婚礼会怎么样的，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这才换，不是吗？哪些程序你会保留，哪些你会稍微做点调整，当然了，一定要敲定周娟跟那个莹莹啊，他们有时间来帮忙你筹划婚礼。好，今世的传统文化把结婚捧成一个人生最大的祝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也是人生做人今生做人的道理。 那教会里面一些父母长辈或者一些已婚的，经常会对那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那些还没有对象的单身弟兄姐妹，为了关怀他们的缘故啊，会多多少少会想当月老帮个忙，有没有？我也有做过了，我要认啊。我不大成功啊，不大成功，我太太跟我认了，我不做了，不再干这个啊，却不知道呢，他们的关怀反而会给这些单身的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烦恼，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无形的压力。我相信我的母亲不是唯一带有这种想法的一个人啊，她虽然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却认为呢自己养育的责任还没有达成，直到能够亲眼看见孩子成婚。我昨天问达莎的妈妈，她也是这么说，好了，大功告成，我任务完成了。24年前啊，这么久了哈，在我母亲的丧礼，有一位跟我家里很熟悉的长老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在我母亲离世的前几天，他去探望他老人家。当时的母亲就很慎重地对这个长老交代，请他为我与我单身的六哥祷告，他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早日地找到一个如意的婚姻配偶。请问这种祷告是不对吗？也不一定，但是呢，也许妈妈也应该同时的请这位长老为我的二哥代祷，因为呢，他当时的婚姻破裂，可能比我更加需要祷告。单身的，你现在单身的身份是神所赐给你的一份宝贵礼物。那些已婚的，你可能认为这份礼物你再不会有机会得到。别忘记，我们的生命是在掌控在神的手里。如果你的配偶比你先走，你有没有想过，神可能在那个时候会要你余生过个单身的生活，或者是你在配偶的丧礼还在进行当中，心里已经在盘算着在教会里有哪位合心意的弟兄或姐妹可以成为你再婚的对象。坦白哈，我说出来，我是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排除神可能在那个时候要你余生守寡，单一专心的来服侍他。可是那些单身的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向神要这份礼物啊，我没有跟他要。可是神是在你这人生阶段里把这份礼物给了你。如果你确实知道你所信靠所仰望的神是一位全善的神，他是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会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那你就不会质疑他为什么会赐给你这份你不想要的礼物。当你知道神只会给你好东西，你就会养成一个感恩的心，不再为你单身的现况操心，反而会专心一意的过个充实满有果子的生活。要记得，对大部分来说呢，这可能不是一个永久的礼物，有期限的，有效期间。对某些人呢，可能这有效期间是2年，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几十年。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姐妹哈，她是50岁，她第一次结婚，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还有那一些很少数，可是也是上帝特别拣选宠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份礼物可能是一辈子的。我向这里单身的每一位问，你能不能够 真诚的快乐的与嘉文打算分享他们昨天结婚的喜乐，而又不会羡慕他们的结合，就失去与单身的喜乐与满足呢？因为你们知道你现有单身的身份也是从神那里来最完美的礼物。雅各在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他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所以我劝勉这里单身的，别再抱怨，别再比较，让神充分的使你在现在比较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比较多弹性自由支配的时间，把你的精神多摆在侍奉神和他的侍奉上。保罗在七章没有对已婚做任何的价值评断，下对单身的说，三十三节，娶了妻子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妻子的欢心，这样他就分心。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挂念的是主的事，好让身体和心灵都成为正洁，但结了婚的妇女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丈夫的欢心。我勉励这里单身的每一位，要用诚心来庆祝你单身的身份，好叫如果有一天主赐给你一个两半，你可以带着一份欢欣喜乐的心来享受上帝赐给你的这份新礼物。如果等待的时间比你所预期的久了一点，也不可操心。不少基督徒冷淡跌倒，起了一个怨恨苦毒的心呢，是因为他们长久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配偶，就自采行动，上网，上了征婚网站去寻找结婚对象。有些人呢误以为呢，只要上的是一些所谓的基督徒网站就没事，可是没想到呢，有许多非信徒很会冒装为信徒啊，上这些网站去找对象，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网站可以找到一些条件可能比较好的对象。也不以别以为呢，只有初信的信徒才会想有这种想法或做法。有不少成熟的弟兄姐妹，虽然坚持不会与非信徒交往，一旦出现了一位从外面来的白雪公主呢，或者是白马王子，决心就崩溃下来，就在原则上妥协了。这种现象在教会里面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清楚了解保罗在第七章提到的三个天国的原则。第一呢，时间不多了；第二，这世界都要过去；第三呢，就神是配得我们全心的忠诚。保罗在二十九章提醒大家，弟兄们，我是说时间不多了。因此保罗要我们别把精力摆在无谓的追求和努力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保罗这里说的短暂，不是指生命的长短，而是指基督的再来。因为基督将要快来，我们每一天都要过着有目的跟有紧迫性的生活。请问末日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谁知道？我不知道。是今天吗？是明天吗？末日这个名词在使徒时代已经提到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叫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洁净了。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我们正活在末日。如果保罗跟彼得是在2000年前写这些话，那今天应该是末日的最后几个小时吧。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那个紧迫性了吗？耶稣随时都会来临，当他一来，我们再不能为他做工了。朋友们， 现在是为主做工的时候，别再花时间上网玩电脑游戏或找婚姻对象，这些都是一些无谓的追求。天国的道理是要我们了解时间的紧迫性。如果你知道耶稣明年这个时候会来，请问你今年会怎么过？如果是三个月呢？或者是一个月呢？或一个星期呢？或今晚九点呢？你会不会在你现有的生活计划上做一些调整？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不多了，还单身的，当你考虑结婚的时候，最好扪心自问，我的婚姻会不会荣耀神，兼顾我的配偶与提升我服侍神的能力吗？如果你不能不犹豫的就回答这些问题，说可以，最好还是别这么急着结婚。弟兄姐妹，我在说时间不多了。保罗在第二点说，这世界都要过去。三十一节说，因为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如果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就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以及神国度为念的生活。记得，不管我们是单身或者已婚，我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进天国的。我再讲一次，不管我们是单身或者已婚，我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进天国的。耶稣有说了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天国是没有婚嫁的。这就是说，我们今世的家庭关系只限于今生。有些人呢是以为当他们到了天堂嘛，就会再次见到他们已故的亲友爱人。这个想法呢，同时是对也是错的。是的，如果你的亲人有信主得救呢，你会在天上见到他们，可是你与他们再没有任何今世的关系存在。我这么说呢，不是想令你们失望，而是要提醒你们要珍惜你们今世所有的亲情和你的爱人和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和你的上帝赐给你的配偶，因为你与你的亲人的关系只限今生。我们对他天堂的概念是很容易被人性有限的思维所局限的。到底天堂长得怎么样的？都是满了一大堆老公公老婆婆吗？还是都是帅哥是美女？或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堕胎案子嘛，都是穿一大堆穿着尿片的小娃娃到处爬？有没有一些难解的问题？想到当你见到耶稣你会问他的。朋友们，当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哦，耶稣，耶稣可能会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耶稣，我爱你。因为在天堂里面，耶稣将会成为我们的焦点，他将会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他的新妇。朋友们，让我们纠正一个观点，与神为我们的中心为重，让我们以考量来生的态度来活今生。这世界都会过去，把我们今世所有的亲情关系，天堂里再没有婚嫁，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别把我们生命的重点摆在今世事物的追求，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度，一个是看得见今生的国度，另外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神的属灵国度。你重点摆在哪一个国度呢？ 就直接影响到你会如何的活。我请大家寻求神的国度，因为唯有那一个才是永远存留的国度。不仅时间不多，世界也要过去。天国第三个道理是，我们的只有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忠诚。35节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我不是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一的事，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为什么我们今生的事情为我们烦恼分心？这是因为我们以为呢，拥有世上的事物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保罗说，这一切都不能充分的满足了我们。几年前我有机会到纽约跟一位多年失去联络的弟兄碰面，他后来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年内呢为公司呢赚了3.5亿美元，350亿美元的利润。可是他付出的代价是太不值得了。他为了追求事业与成功，失去了当年他对主的爱心，也遗弃了他的妻子与3个年幼的小孩，跟另外一个女人同居。在我们相聚的时候，在我们相聚以后，他就开车送我走。在路上呢，他很感慨地对我说，他已经没有半个朋友了。他还说呢，当年他所有的朋友都离弃了他。我就告诉他，朋友，我没有离开你，其实是因为你忙着追求今世的名利，不止离弃了神，也离弃了你当年的一些好朋友，含我在内。朋友，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状态呢？即使你赚的3.5亿美元，也是不值得。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唯一值得我们全心追求的、献上我们忠诚的是神自己。这是因为唯有神可以令我们完全满足，再没别的。单身的朋友们，别再浪费时间上网站找配偶，也别带着一个隐藏的意诚来到神面前，一面祷告一面警醒。哪一位？哪一位？是他吗？是他吗？不用这样。你最大的财富是在你里面，你最大的财富就在你眼里面，是你与神的关系。你专心努力去建立你与耶稣的感情的关系，学习更加的亲近他，耐心的等候他的应许。如果主有一天为你预备了一个良伴，你就会进到你的照目以求的婚姻里面了。我们需要两个完整的人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婚姻。一个完整的人与一个生命当中有一些很大破口的人结合，只会把原有的这些问题加重恶化，等到婚姻以后呢更加严重。因此呢，我劝这些单身的趁这个时候呢，好好努力追求亲近主，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在你生命中满有圣灵的果子，主就会更新改造你，令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对那些已婚的，我的话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把你的神视为至宝，远超于过你的事业、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当你把神在你生命摆在你生命的中央的时候，你生命里面的每一环和你的婚姻都会蒙福。当哥林多教会在面对着单身的婚姻的辣手问题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你要清楚知道天国道路的优先次序，就是第一，时间不多；第二，世界快要过去；第三，只有神是配得我们全心的忠诚。让我们做个祷告吧。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恩典与作为，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一个人生处境当中，或者单身或者已婚，我们都可以从你里面得到满足。主啊，这个世界太多事情叫我们分心忧虑，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对那些已婚的，我以感恩的心把他们的婚姻带到你面前，这是从你哪里来的珍贵礼物。他们可能很难从现在的婚姻现况中看得太多完美的地方啊，求主你施恩怜悯他们，给他们力量更加学习体贴爱护他们的配偶，好像他们的婚姻能够重新成为一份完美的礼物。我这个时候特别将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他们可能看不出他们单身的处境怎么可以是从你来的礼物，主求你这个时候就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你现在就要祝福他们，你现在就要满足他们，你不用等到他们结婚。求你在叫他们在你里面，而不是在他们的婚姻配偶哪里找寻最终的满足。我请大家继续闭着眼，我请那些在这里单身的请你们站起来，我请那些单身的请你们站起来，我要为你们祷告。我要请你们张开你们的双手，张开你们的手好吗？不要过去，是神在从你们接受礼物，把手张开，张开来。敞开你们的心，默默地做这个祷告。你们不用开声，你们可以心里去做这个祷告。如果你是觉得是你们心里的话，就跟我做这个祷告。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把我心里一切的孤单苦毒，以及对那些已婚的怨恨嫉妒，还有心里的恐惧与不安全感，都带到你面前。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不需要背的包袱与重担，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释放洁净我，用你的圣灵来怜悯安慰我，用你那不离弃我的爱来拥抱我，叫我这一刻能够更深地体会到我是一个多蒙福的人，叫我更加明白我在你的心目里的身份不是在乎我是未婚或已婚，而是因为我是你最亲爱的儿女，是你重价买回来的。主耶稣，我不愿意再用今世的办法来解决我感情上的需要，因为我深深知道我永远都是你的最爱。求你帮助我，借着我现在的单身生活专心侍奉荣耀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我绝对的忠诚，也只有你能够完全的满足我。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